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80后大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作者辽宁大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7日。第一部分，和大法结缘。1993年，我10岁，我太老修炼法轮功，太老告诉我，大连有位活佛在传法，这是真佛，坐在荷花上，让我告诉爸爸妈妈带我去。可一个小孩子说的话，大人们都不信。太老那时年事已高，他告诉家人修炼这个大法特别好。可是那时家中长辈们都忙碌着挣钱，没人相信。太老过世后，留下了《法轮功》这本书。那时姥姥看着我，在姥姥家玩耍，翻箱倒柜的，偶然间发现了这本书，我就翻开看，看见一位男子穿着黄色衣服坐在石头上，我就继续往下看。我看书被姥姥发现，她还训斥我，不让我看。姥姥说，小孩子不好好学习，看气功书。打那之后，我就偷着看，那时就是喜欢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了看这本书，没少挨骂。那时年龄小，好多字都不认识，反正这本书看完，我就记住天目和元婴。又过了3年，那是9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那年我13岁了，经邻居介绍法轮功能祛病健身，也是机缘成熟了。姥姥、爸爸妈妈、小姨都想练功了，因为那时他们身体都有病，也包括我。那天下午，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和邻居一起学练功动作，我到现在都能记得，学练时全身一阵热流，暖暖的，很舒服。当时邻居还说了，第二套功法抱轮就4个动作，时间长有点累，看看我们能否坚持下来。我当时就坚持下来了，的确胳膊酸，但是身体很热很舒服，手心有东西呼呼转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。就在这一天，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。第二部分，得大法趋顽疾。13岁的我已有一身病，如胃疼、后背疼、腰疼、便秘，还有最让我苦恼的鼻炎。从我一生下来就便秘，小不点时妈妈帮我抠，再大点时我就用开塞露才能大便，严重时10来天不拉，我憋得直叫。我一次次流泪，因为太疼了，妈妈也跟着掉眼泪，用了很多方法都不好用。就鼻炎，1年365天，我每天都流鼻涕，前期流清鼻涕，爸爸妈妈让老中医的姑父给我配药，好几千里地把药邮到家里， 就是很多小颗粒的药，每顿吃一掌心的量。时间一长，病情就恶化了，导致我流的鼻涕是腥臭味，鼻涕由白色变绿色，再变黄色，最后是红色，也就是血。渐渐的，我闻不到任何气味。再后来，我疼得更厉害，鼻子彻底堵了，我只能用嘴呼吸，吃什么东西都吃不出味道。妈妈让爸爸带我去医院，大夫了解我的情况后，让我出去，他和爸爸说。我偷听到大夫说，我的病往鼻癌发展，我知道癌症必死，所以我擦干眼泪，不想让爸爸发现。爸爸出来脸色不好看，但是还强颜欢笑告诉我没事，还给我买面包和火腿。当回到家，我感觉自己大限已到，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。想想自己才这么小，就要死了。连夜我趁着爸爸妈妈睡觉，我写好了遗书，我放在枕头下面，我怕自己不定哪天就醒不过来了。就在我一边治疗，一边等待死亡来临时，后来偶然机会，我跟着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功。在练功不长时间的一天，我中午放学回家吃饭，那天妈妈做的蒜苔炒肉，这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。我一边吃一边随嘴说了句，今天这蒜苔味道太好了。妈妈当时都吃惊地看着我说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这蒜苔味道真好。此时我才反应过来，我能闻到气味了，我能尝出味道了。当时我开心极了，妈妈说，是师父救了你。于是我去师父法像前，跪地磕头，谢谢师父。那天我激动地流泪了，妈妈也非常激动。我好几年都闻不到气味，也尝不出任何味道。我开心地四处闻，妈妈还让我闻别的菜，我都闻到了。而且我那时其他的病也好了，尤其可以正常排便了，腰后背胃都好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自己修炼大法26年了。大法在我身上有着超长的功能，那就是青春常驻。我的脸一点皱纹都没有，尤其眼睛周围皮质最薄的地方，都一点皱纹都没有，就是笑也没有皱纹。而且我从来没擦过眼霜，我的皮肤就是紧致、光滑、亮亮的。很多常人一看我，都以为我是90后。其实我是80后，我周围的朋友们都羡慕我年轻，都说我吃了长生不老药了。修炼法轮功不但让我青春常驻，而且修炼大法还让我变得漂亮。说这些，就想证明大法真的能让人青春常驻。第三部分，修善和慈悲。打小我就是一个嫉恶如仇、火爆脾气、自以为是的这么一个女生。我没有女生的温柔，也不通情达理。我即使做错事了，我也不认错。而且我想要干什么，不管一个人对我有多好，只要有一件事不顺我，我立刻翻脸，不再来往。我没有一点感恩的心，无论父母长辈们怎么教育我，怎么和我讲道理，我都还是我行我素。我还常常因为分东西不均，和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大打出手，因为我不讲理，我贪心大，我总想多分一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常常挨大人们揍，但是打也没用，讲道理给我听也没用。我妈妈曾经说我，养我这一个孩子比养3个孩子还累。妈妈还说过，就你这性格和脾气，将来一个人你也教不下。可见我当时多么令父母头疼。 在我动笔回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时，我百感交集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我今天居然变成乖乖女，尤其我的脾气温和很多，早已没有之前的火爆了。现在，在工作和为人处事上，我几乎能做到忍让、包容。对于伤害我的人，我也不恨他们。听见别人说我坏话，我也不火了。我知道这些都是去我的人心，给我提高来的，这都是好事。是师父和大法将我变成今天这样，大法改变了我的心，大法让我修出善和慈悲。第四部分，走出情，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很遗憾，妈妈同修在2017年突然一夜之间离开了我们。妈妈生前三件事做得很好，虽然妈妈还有一些人心没有去干净，我知道妈妈是圆满了。妈妈的离开也不排除有旧势力从中作梗。虽然自己当时法理很清晰，可是心里还是有疑虑。妈妈一句话没说就走了，我的确感到打击太大了。妈妈离开后的几天，在我梦中显示给我，告诉我好好修炼，带好爸爸、小姨和这一片同修。妈妈还说自己的走就是这么安排的，让我一定好好修。就这样，我醒了，心中的疑虑也消除了。我后期知道，有的同修因为妈妈去世，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震撼，不修了。好在后来，同修们又走回来了，没有上邪恶的当。另外，我和爸爸都成熟起来了，在没有妈妈这个拐棍时，我俩磕磕绊绊地修炼到今天，三件事也在稳步地做着。亲情是维持人类家庭最主要的因素，失去妈妈这个沉痛的打击和内心的痛苦，让我就像脱一层皮一样。那是多亏同修们的鼓励和安慰，还有小姨和大姨的照顾和关怀，让我振作起来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心中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才让我理智地看待这一切。我知道自己虽然失去妈妈，但是我还有师父，再苦再难，我都要修炼，跟师父回家。我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好自己，可爸爸就不太好。爸爸和妈妈在人世间夫妻恩爱有加，是亲戚邻里之间的模范夫妻，并且两个人还有共同的信仰，一路互相鼓励，比学比修，一起共同配合做大法救人的事。妈妈的突然离世，我爸爸根本接受不了，一点点颓废、消极、自暴自弃，就不再精进了。很多同修都来和爸爸交流，大家一起帮他走出丧妻之痛，可是爸爸状态时好时坏。我也和他交流很多次，我觉得自己的嘴都磨破了，可爸爸就是放不下对妈妈的情。爸爸给妈妈写了好多的诗词，字里行间充满着情。但是作为修炼人，这个情必须去掉，一时去不了，能理解。可是四年多了，还放不下，就不对了。师父可以等，但是就是理不会。从妈妈走后，爸爸腰腿一直疼。去年快过年时，爸爸突然疼得很厉害，来势凶猛。我和爸爸发正念也不好用，大量学法练功也多做还是不行。那段时间我非常着急，我看爸爸这样下去很危险，我潜意识里非常害怕会失去爸爸。我发正念，做梦，邪恶都给我演化假象，说爸爸离世的过程。我极力排斥不承认，我知道是自己的怕心和情导致邪恶往我脑子里演化假象，这也是对我的考验。我找到后立即发正念。还有那些天我和爸爸交流口气不善，看他这样遭罪， 我明知道是他对妈妈情放不下才导致的，和他交流，他也不听，也放不下，所以我心里很急，说话口气很强势，语气也不善。有一天，在一位同修家，一位姐姐语重心长地和我交流很多，她的话语让我茅塞顿开，也让我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并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这天，爸爸躺着，我心平气和地和爸爸交流。那天晚上，我拿出自己最大的慈悲和善，和爸爸促膝长谈。那天也是师父加持我，让我交流的词语触动爸爸的心，让爸爸打开了心扉，把爸爸压在心底多年的话也发泄出来了。因为过去这几年，为了让爸爸去掉情，爸爸一说关于妈妈的事情，我就不听，不让他说，导致爸爸只能给妈妈写信、写诗，是我一直强压爸爸。这晚，我倾听爸爸的心里话，让他把心里话都发泄出来。其实爸爸心里也着急，他自己觉得已经在去情了，再看看腿疼的还是这么厉害，他自己都自暴自弃了，没有信心了。这时，我对爸爸说，一定要有信心，任何人心都得去，尤其是情。妈妈已经圆满了，在另一个世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你和妈妈就是一世的缘分，人家修成在天上，你在用人心想妈妈，这和纣王看见女娲神像口出污言不是一样吗？你再对妈妈动这个情，你就是明知故犯，就是犯罪，对你不好。爸爸听了，点头说，嗯。我继续说，师父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说，清醒吧，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。我说，爸，咱俩一定好好修，在人世间，咱们没有过好常人的生活，人世间的东西我们也带不走，但是修炼我们总得好好修，不然对不起我们自己，更对不起师父，还有寄托在我们身上那些众生的希望，所以我们加油。爸爸这时笑了，也有信心了。师父在《醒醒》经文中说，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别在最后被绊倒。我鼓励爸爸说，师父心里急，在等着我们修好，所以你一定要打起精神，振作起来。爸爸说，好，今晚就和你妈妈做个了断，过了今晚，再也不想了，我彻底放下。我说，好。过了那晚，爸爸真的放下了，他自己也写了一篇交流文章。好险啊，爸爸终于走出来了，他的腿也不疼了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一片，不要依赖别的同修了，多为同修着想，给他们省时间。我让卖菜同修帮着攒比较新的零钱，给同修打真相币。我给大法项目买耗材，编辑文章，发表三退名单，每周给同修的每本小册子都把塑料袋封好，让爸爸把每张粘贴的前言用刀去掉粘性那面，留下不粘那面的边，这样方便同修撕。在513征稿期间，我尽自己努力，鼓励每个同修让他们都参与进来。我告诉他们，字不会写，用拼音代替；不会拼音，用同音字代替；再不会，给我空格，我来结合上下文意思帮填写。就这样鼓励每个同修，我觉得每一年的征文都不会再有，机会难得，不管能否发表，我们写的是给师父看，最重要的是这颗心。这513征稿也算是给师父的贺礼。一路走过来，大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 感恩师父的保护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